二篮子。
平安，
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，是一个两面的真理。经文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，我来念给你听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凡所行的，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。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无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所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浇奠在其上，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头写的。保罗在那儿不但是写了腓立比书，也写了以弗所和哥罗西两本书。他所写的这三本书所注重的呢，各有不同。以弗所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哥罗西呢是讲到基督在教会里如何，腓立比并不是讲到像以弗所、哥罗西那样深奥的道理，乃是特别注重一件事，大意是不要他们争论。腓立比四章二节那儿说，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。这是两个做工的姊妹有不和睦的事，所以呢保罗特地的劝他们。腓立比的特别注重的呢是谦卑和睦，彼此相爱的事。可以说腓立比书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一种注释注解。保罗劝腓立比人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接着呢就讲到主是怎么样的虚己，怎么样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，怎样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保罗告诉他们这是基督的存心，所以劝他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但是立刻就发生了难题，就是虽然是愿意这样，却是做不来。听是一回事，做呢又是一回事。使徒保罗是这样讲到主怎样虚己，怎样卑微，怎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样一个高的地位，恐怕那两个姊妹想，这么高怎么能够做得来呢？所以保罗呢就告诉他们到底如何才能做得到。
这就是12到18节所讲的。12节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兢，做出你们得救的功夫。这样看来，这个话呢，是接着上文说的。我亲爱的，这个称呼呢，是保罗每当要讲一种最要紧的话的时候所用的。他既这样称呼，他的下文呢，就必定是要紧的。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保罗的意思是，从前我在你们那里传福音给你们，你们是常顺服我，现在出了事了，你们就更当顺服我。不但我在你们那里传福音，不但有我在你们那里做榜样，不但在你们与我接触的时候顺服我，乃是现在仍然要顺服我。所以这几句话里头包括了三件事。一，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顺服我，是因为我与你们有接触。二，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你们更是顺服，是因为我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把你们交托神。三，现在有一件事要顺服，就是应当恐惧战兢，做出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就当恐惧战兢，做出你们得救的功夫，这句话我们应当多读几次。恐惧可以翻成敬畏，敬畏是对神的，战兢呢是对自己的。一面对于神要敬畏，一面对于自己要战兢。试探是那么厉害，所以要战兢。神是那样高大，所以要敬畏。但是这个得救的功夫怎么做得出来呢？我们感谢神，神有法子做得出来。圣经里头把得救的事分作三个时期。第一是已过的，是神救我们脱离地狱的刑罚。第二，现在的，是神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能力。第三，将来的，是神使我们进到国度与基督一同作王。我可以举几个例子。提摩太后书1章9节那说，神救了我们，这是已过的，这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得着了的。希伯来书7章25节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。这是今天的救恩，这是今天所能得着的。希伯来书9章28节说，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这个是将来的得救。圣经上明说有三样的拯救，一个是已过的，一个是现在的，一个是将来的。有的基督徒可以得着已过的救恩，但是呢，不一定能得着现在 和将来的拯救。有的基督徒呢，已经得着过去的救恩，也得着了现在的救恩，并要得着将来的拯救。一个人可以脱离地狱的刑罚，但是仍然有天天犯罪的。一个人可以脱离地狱的刑罚，但是呢，不一定将来做王。我还要举出三处的圣经来证明这三个时期的得救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这是已过的得救。罗马书五章十节说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这是说到现在我们因着主的生命所得的拯救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说，我们得救是本乎盼望，这是将来的。感谢赞美神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但是还有两个得救没得到呢，所以我们要追求。有的人以为没得救，我们就告诉他一信就得救，那是指着脱离地狱的刑罚说的。我们已经得救了，但是还应当脱离罪恶的能力，还应当追求将来国度的荣耀。所以呢，我们应当恐惧战惊，做出我们得救的功夫。穆迪先生是很有能力的传道人，很会救人的灵魂，但是他说，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的人会得救。这样看来，一个人就是要脱离地狱的刑罚，如果他懒惰的话，也就得不着。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说，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我在前几个礼拜是多讲到我们自己不能做，我们要做的话呢，就苦得很。只要我们肯投降，肯相信，都是基督替我们做的。但是听了这一半，还有下一半，恐惧战惊，做出我们得救的功夫，这是我们应当负责的。如果我们不做，那就偏了。不错，基督已经替我死了，替我流了血，替我复活升了天。有的人呢，以为既然是这样，我不过敬拜而已，就绝对的被动。所以也不必祈祷，也不必读经，也不必奉献。但是我们应当知道，因为神已经做了，所以我应当更热心。因为神已经做了，所以我应当做出来。我们怎么样做得来呢？下一节告诉我们了。第十三节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跟十三节可以说是两面极荣耀的真理，把什么都包括了。看上一节呢，是以为什么都是自己要做，那看下一节呢，是说什么都是神要做。一面说我们应当做，一面说是神要做，这并不是相反的，乃是相合的。十二节是说我们当做，十三节是说神能使我们做所当做的。这两节圣经解释了圣经里头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真理。 我们看圣经里头，一方面呢，有很多是神严肃的命令，就是神命令我们做这样做那样，好像神把一个难担的重担给我们去担，我们力不能胜，举足都难，好像要被压死了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有很多是神的应许，这也是神作，那也是神作，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神的工作，好像一点儿都不必我们做什么。有人因为不明白这两方面的真理，就不免偏于一方面。有一等人呢，以为都是神的命令，都得自己去做，就看神的命令是一个重担，挑又挑不动，不挑嘛又不行，就好像要被压死一样。另外有一等人呢，以为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神的工作，什么都是神做的，一点不必自己去负什么责，就不免放松了自己。人如此的偏，无论是偏于哪一方面，都有一个危险，就是圣经的命令既做不来，圣经的应许又得不着。因为神的真理是两方面并重的，神在我们里头做，我们在外边做，做出神在我们里边所做的。光让神在我们里头做，我们不在外边做，我们就什么都得不着。我们自己在外边做，而没有神在里边做呢，我们就什么也都做不到。人生所有的事，都包括在立志行事这两者里头。立志是里头的定规，行事是外边的作为。凡是里头已经定规的，那外边呢就去实行，这叫做立志行事。立志是指我们心里的光景，行事呢是指我们外边的生活。但是我们里头的立志，外边的行事，都是神在我们里头运行，直到我们成就他的美意。所有立的志都是靠神的运行，所有行事也都是靠神的运行。多少时候我们想顺服神，却是不能。但是神说，我在你里头运行，所以你能顺服，所以你做得来。多少基督徒很苦，多少事做不来，多少时候对神说，顺服你好苦哦，我真是做不来耶，我想不爱世界做不来，我不应当恨某人做不来，但是神没有叫你吃苦，他要在你里头运行，直到你做得来。所以呢，你应当向神说，虽然我顺服不来，我舍不得世界，我不会爱人，但是我求你在我里头做工，做到我肯顺服你，肯丢下世界，肯不恨人。如果你能信，你这样祷告之后呢，就必定有改变。就是有什么是你三四年来都不能得胜的，你这么一交托呀，一相信，就必定会得胜。契伯门先生起初做工的时候，听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，礼拜堂啊也盖得很大。穆迪先生听了他的名声呢，就特地的搭火车到他那个礼拜堂去听到。穆迪先生进了礼拜堂，暗暗的呢坐在那儿听。聚完会，契伯门认识穆迪，所以就下了讲台，走到穆迪那儿去。 请他有什么话就直说。穆迪先生就说，弟兄啊，你所做的是一个失败的，不是成功的，你的生命里头有了错误。契伯门听了这个话，心里头真是不高兴，总想你穆迪呀，不应该这样批评我，你没权柄这样说我。但是穆迪说了，并且自己也知道有一个地方不完全。当他知道了他是很舍不得他妻子儿女的时候，他一连难受了两三个礼拜。最后他对神说，神呐，我没法不爱我的妻子和儿女，但是我求你做工，做到我能。从那天起，他才知道怎么样爱他的妻子儿女了。后来呢，他做工大有能力，有人要他做见证，他有几句话说，在我身上如果会传福音，会讲道理，如果有一点什么好，我知道是从哪儿来的，不过是那一次的顺服而已。神要做到我们能做的地步。亚伯拉罕吩咐他那个老仆人去为以撒娶利百加，是那个老仆人要用尽力量把他送到迦南，但是路上的骆驼亚伯拉罕早已经预备好了。下耶利哥被强盗所伤的那个人呢，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扶他骑在自己的牲口上，把他送到客店里头去。我们要走是无力的，因为我们已经受了罪的伤害，我们自己永远没有能力走。但是神呢，在我们里头做工，叫我们真能立志，真能行事，真是做得来。凡一切能成就神美意的，都是他在我们里头运行，使我们能够立志行事，成就他的美意。如果我们把这个记得牢，我们就好了。英国潘汤先生有一句话说，因为有神住在我里头，凡神所能做的我都能做。有一个女人死了，有一个牌子上头写着论到她的一句话，她做了她所不能做的。我们天天都过着似乎过不来的日子，如果我们要得着完全的救恩，要生命清洁完全，必须是神做的。很多人是想效法基督，这个永远学不成，乃是神做了，所以我才能做。天天要拉牢，是神在我里头做，不是我做，必须神做了我才能做。如果我们看见圣经所说的即使这么高是我应当做的，就试试去做，就必定失败。我们只该求神做工，做到我们肯而已。潘汤先生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医生吩咐一个看护去看一个病人做一件事，这个看护呢就照着医生所说的去叫那个病人做，但是那个病人说我不能做，看护就去回报医生说他不肯做，医生呢就去查看那个病人为什么不做，查验了医生就说，这个病人呐，不是不能，也不是不肯， 乃是不能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里头是不肯，在外头是不能。里头不肯丢弃世界，那外头呢，就不能丢弃世界。但是，神能在我们里头运行到我们真肯，真愿意照着神的美意行，并且也能行出来。因为神做尽了，所以我们当做出。因为神已经在我们里头运行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外边就要做出来。我们今天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何能实行，不是等，不是去祷告，是要你现在做出来。凡是信主的人，已经有了基督住在他里头了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，就有基督在你们里头吗？普通的错误有两个，一个是以为我要做好，我盼望做好，盼望得一个属灵的生命；一个呢，是以为我已经得救了，所以一个指头都不动，好像他自己不必祷告，不必读经，不必奉献，基督会叫他热心的。前者的错误是以为靠自己能做好，后者的错误是以为得救了，什么都不必努力追求。实在说来呢，一个人得了救，如果不殷勤，就不能有属灵的生活。但是如果不相信神，就也不会有成功。必须相信是神在我们里头运行，使我能够立志行事，所以我才能够祈祷，才能够读圣经，才能够做见证。相信在先，以后是做出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我们一天又一天要殷勤地做出得救的功夫，不是没法，乃是神已经做了。因为我得着了，所以我必定能。
你看路加福音17:3-4，在那儿记着主教训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，他若懊悔，就饶恕他。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，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这句话一说出来呀，门徒立刻祷告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门徒知道这一件事他们做不来，1次、2次、3次已经够了，若是一天7次得罪，又7次回转，这样真是不胜其烦，忍耐这个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呢，他们求主加增他们的信心。主怎么回答他们说呢？主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来栽在海里，他也必听从你们。这个跟赦免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是因为我里头有信，所以就能对我里头恨人的心说，恨你离开我。你能这样信，所以当人求你赦免的时候，你也必定能说，我赦免你。因为相信神做了，所以你能做。不但是赦免人要先有信心，就是读圣经、祈祷、不爱世界，也要先有信心。信神使我能，所以我必定能。第14节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
起争论。使徒呢，已经告诉他们，是神在他们里头运行，使他们能够立志行事。那这样运行的结果，很明显的就是与人和睦，没有不平之名，不起争论，没有争论。没有争论呢，是没有什么疑惑不决的。不发怨言呢，是能够相信人，能够彼此相爱。第二章十三节是说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做工，所以十四节呢就有完全的和睦。不但是腓立比书这样的表明，就是以弗所、哥罗西也有同样的例子。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说了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之后，接着呢，二十到二十一节就是赞美的话。四章二到三节也立刻讲到，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话。神的能力在里头运行，一表现在信徒中间，就是很和睦。哥罗西一章十一节那儿说，照他荣耀的全能，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荣耀的全能是神最大的能力，我们以为得了荣耀的全能就可以做一件奇事，行一件神迹，做一件人所想不到的大事。哪知道，不过是忍耐宽容。这是神能力绝顶的表明。对一个啰嗦的信徒有忍耐，比祷告神、求神答应还难得多。忍耐是难的，但是神的能力是使我们能做得到的。在三本书里头都是说，基督徒一得到了神能力的运行和充满，就能跟人和睦，就能够忍耐宽容。十五节说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。无可指摘是人没有话说，诚实无伪是里头简单，不心怀二意，弯曲呢是不直，悖谬呢是脱了节儿，连不起来的意思。这一节的头一个世代，照原文可以翻成种类，第二个世代照原文呢应当翻译成世界。这一节的大意是说，一个基督徒在这对神的旨意弯曲脱了节的种类里头是不像他们的，乃是简单而无可指摘的，在这个世界里头好像光一样照耀，是生命的表明。十六节说，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有的信徒以为不必开口做见证，用好行为领人好了，但是这是哑巴信徒说的。我们呢是应当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生命的道可以翻译成生命的话，我们是应当把生命的话拿出来，或者说特别举起来给人看，不只是要用生命做见证，也要用口做见证。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做见证只用生命做不用口做的。在我们的亲戚中间， 在我们的朋友中间，在与我们有接触的人中间，必须开口做见证，不然你就没有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不错，马太曾经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但是同时呢，也告诉我们要承认主的名。你如果能信能行，也请你信你能在跟你同居的人中间不但发光，也能做见证。保罗的意思，你们能这样就完全了。基督的日子就是基督掌权之日，空跑呢是指罪人，传福音说的徒劳指着是服侍信徒，牧养他们，教训他们说的。使徒以为他们能够如是，就他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夸口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了。十七节说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浇奠在其上，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说的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保罗的意思，他们能够这样，所以就是赔上自己的命，陪着他们死也是愿意的。如果他们真把自己当礼物献给神，所以就是把自己的命赔上去也是愿意的。保罗本来是喜乐的，但是保罗还要与他们众人一同喜乐。十八节说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上一节是说保罗本来喜乐，并且呢要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那这一节呢是说你们要喜乐，并且也来同我保罗一同喜乐。哦，真是被神能力运行的人，除了喜乐之外没有别的了。我们当信神已经做，所以我也能做，我们现在能肯就好了。
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，是
以诺的十余，经文是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。现在我来念，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三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我现在呢，讲一点关乎以诺的事，好像时宜一样。我不知道以诺是什么时候悔改的，以及他65岁以前的为人究竟是怎么样，但是知道他与神同行的起点是在他65岁生了马土撒拉之后。他65岁以前的生活呢，我们是无从知道，但是知道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，他才有一个改变。他也许是因为看见了一个预言。他一共活了365岁，但是他后来的300年都是与神同行之年，所以他儿子的名字呢，必定是深有意义。马土撒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死的时候那件事要发生。以诺生了这个儿子，他必是好好的在神面前求取什么名儿，必定是神指示他将来有一个大灾难，他因此呢就被提醒而生了敬畏的心。很稀奇的是，挪亚是传义道，以诺呢
是传审判。挪亚所以传旧法，是因为神启示他造方舟。以诺所以传审判，是因为他儿子的名字所启示的。我们只能传在我们里头所发生效力的道。挪亚因信，所以就预备了方舟。以诺因信，所以就得了与神同行的益处。我们如果知道罪人是要受审判的，肉体是要受审判的，世界也是要受审判的，就好了。彼得他在彼得后书三章十节那儿说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智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世界的结局是这样的，我们还要爱他吗？我们有没有听见一个人知道一个银行要倒闭了，他反而特意的去存款呢？若是知道那个银行要倒闭，谁也不肯把钱存进去。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世界的结局将要被火焚烧，就不应当再爱他了。以诺知道马土撒拉这四个字的意思，他警醒，所以他就被提了。我们现在要讲到关于以诺的几件事。以诺与神同行，是不是因为以诺的环境比别人特别好呢？不，我们先来看他家庭的环境怎么样。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说，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三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有人说，你们传道的自然一天到晚可以与神同行，像我们有好多家务，怎么能够与神同行呢？但是圣经上说的头一个与主同行的人，他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？他与主同行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有人说，在工厂里头，整天所听到的都是机器隆隆的声音，怎么能够与神同行呢？但是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他不是没有家庭负担的。我们所得着的生命，并不是只在好环境里头才能够表明，乃是在任何环境里头都能够表明，并不是在好环境里头才能够与神同行，乃是在任何光景里头都能够与神同行。家务繁扰，儿女众多，并不能够拦阻一个真正与主同行的人而不与主同行。并不是说家庭的担子不重，事物的责任不大，乃是说一个信主的人，他不至像不信的人被这些所缠累。他能够在这样光景里头与神同行，以诺是在这样光景里头与神同行，这是做得来的。不但以诺家庭里的情形是这样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呀，环境也是挺黑暗的。以诺的时候，亚当还活在世上。在创世纪第四章里头，我们看见从该隐所生的那一支派都在呀。他们是怎么样的呢？十九节说，拉麦娶了两个妻，一个名叫亚大，一个名叫喜拉。拉麦是头一个破坏神 锁定一夫一妻之力的人，从此有了多妻的风俗。亚大这个名字呢，是美丽的意思。他们专门讲究装饰。此时风俗已坏了，妇女有一种奢靡的趋势。在二十节说，亚大生亚巴，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。这是人第一次用牧畜谋利。二十一节说，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这个时候人已经注重音乐娱乐了。在二十二节说，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。铜铁利器就是兵器呀、啊。征战已经开始了。但是以诺在这种环境当中呢，他能够与神同行，放纵情欲，设计生财，注意音乐，制造兵器，岂不也就是今天的光景吗？神告诉我们，以诺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头与神同行300年。我们今天如何呢？与神同行了没有呢？英国的彭博先生是在主里头很深的人。几十年前他曾经预言说，今后世人必更注重音乐，必更注重高尚的知识，必更注重兵器的制造，妇女必更争女权，有一种空前的显露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今天是怎么样呢？我们都知道是真的。我们在这种光景里头，要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才行啊。希伯来书11:5，那说，以诺因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以诺如何被提呢？是因着信。以诺得神的喜悦是因着什么呢？是因着与神同行。因为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与神同行，所以得着神的喜悦。因着信，所以被神接去。我们每一个都当行到一个得神喜悦名证的地步。都应当因信以至于被提。我们每一个信主的都要被提，但是首先被提的必须是得胜的信徒，没有全教会同时被提的事儿。唯有预备好了警醒等候主的才能够被提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就不能被提。你必须相信你会被提，就会被提。你不信能被提，你就不能被提。我们要求神赐我们一个被提的信心，叫我们能够相信是会被提的。很稀奇，以诺一个人先有这个信心。他所以有这个信心呢，有一个缘故，因为他与神同行。信心是与良心相连的，良心一有了破口，信心呢 也就因之破坏了。良心一有破口，信心呢就要漏出去。信心一有了漏洞，就不能被提了。好多的信徒为什么信不来被提呢？是因为他没与神同行。我们一天又一天与神同行，神就要给我们一个被提的信心。多少时候我们的灵性好些，一想到主来，我们就得安慰。这是一方面的，这岂不是信自己吗？不，我们还有一方面，希伯来书11:6的话是继续在5之后的。6那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。在这一节上说到两个信，第一个是信有神。有神原文直接翻译呢，应该是翻成神是。信神是像他说的那样。第二是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样看来，以诺的信是有两步的。第一，说他信神是像他所说的，同时说他殷勤的求与神同在，并且信神会赏赐他。以诺必须是求神救他脱离那将来的患难，所以神呢就因他的寻求赏赐了他被提。我们曾经求神救我们脱离那将要来的大灾难吗？有没有呢？路加福音21:36那说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算配站立在人子面前。好多人以为这是说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人，神就要救他们脱离将来的大灾难。不是的，这是一个祷告，时时警醒常常祈求，要神救他脱离将来的大灾难。这也是以诺的祷告。这样祷告的人，他就要被提。所以我们等主回来，必须殷勤地求神救我们脱离那将来要来的灾难。一天又一天，相信被提是近的。应当有好行为，使良心没有控告，专心地等候被提。是这样信神，也是这样求神。如果天天是这样，我们就必定要被提。神现在是预备以诺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有多少已经得了答应呢？我们已经相信我们会被提吗？我们至少要有一个祷告得着神的答应，就是求神救我们脱离将来的灾难。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为这个祷告过，我们就必须祷告到神答应我们。讲到与神同行，我们起头好的话是很好，继续的好也好，但是更要紧的是结束的好。好多人有一个与神同行的起头，但是可惜他们的结局不能进到荣耀里。好多人听见了大灾难和审判， 是怕了。但是呢，他们没有好的结局。这样看来，背题不是一件历史上忽然发生的，乃是逐渐的一天一天走到背题的地步。哥林多前书15章说的眨眼之间的改变，是指着身体说的，不是指着生命说的。背题是同行，不是飞，是与主同行到荣耀里。有一位弟兄说，一个基督徒在主里的经历是连环的，是死而活而被提，一环又一环，至终走到荣耀。多少时候一件事是很难顺服的，但是多一次的死，主的生命就多一次的充满，被提呢也进了一步。我再说，背题不是历史的事情，是逐渐背题，是至终到荣耀里。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他背题的时候与神是很熟的。有一位弟兄说，好多人到了天上一定会觉得跟神很陌生，因为他在地上从来没有跟神谈过话。是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一天又一天，一步又一步与神同行，以致全然成圣。我们在成圣方面所缺的，只应当是身体方面，不应当是灵性方面。我们的灵性必须在今天弄得好，但愿神施恩于我们，使我们能像以诺天天与神同行。以诺做得来，我们也能做得来。